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1回。姓丁的老者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才无奈地说道：“前几天呐，刚接到的消息，现在的越国很混乱。虽然说魔道击溃了六派的联军，但仍然有不少六派的溃退修士没有离开越国，而是依仗地势不停地袭击魔道。听说里边啊还有几位结丹期的修士也没有撤离，这让魔道的人有些忙于疲命啊。毕竟结丹期的修士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再加上六派在越国扎根多年，潜在势力可是不小啊，让魔道接手越国修仙界有些棘手。而越国的修仙家族现在也分为了三种态度，一种见六派落败了马上倒戈，主动的归顺了魔道六宗，另一些因为和六派太密切了，生怕魔道清算后账，干脆也和六派一样撤离出了越国。最后一种家族则还处于观望的阶段，准备看看形势再说。而七派占据多年的门派重地，听说除了偃月宗和巨剑门还没有被魔道六宗攻破之外，其余的四派啊，都已经被彻底的攻占了，但缴获的东西据说很少，大部分的珍稀物品都被六派撤离的弟子带走了。依我看，魔道一日不能让越国稳定下来，他们一日不会攻击我国或紫金的。毕竟他们的人手再多，一下子占了两个小国和一个中等国家，恐怕也有些顾不过来吧，所以才拿那些不停捣乱的六派修士一时没有法子呀。老者缓缓说出了上面的一番话，并透露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哎，丁老哥，你估计魔道能给我们留下多长的喘息之计啊？那现在我国各派还能抵挡对方的攻击吗？一旁的红脸老者忍不住插嘴了：“这个不好说呀，毕竟我知道的也只是一些表面上的消息而已，真正的实情到底如何，恐怕只有各派的高层才心里有数啊。”丁老者摇摇头说道，并且啊还偷看了韩立一眼，显然他还是认为韩立是本国某派的修士，以致说的这些话有些遮遮掩掩的。接着丁姓老者似乎不想继续说和此相关的话题了，就忽然笑着讲了一个让韩立吃了一惊的事：“哎，这次越国六派啊，因为撤离的比较匆忙，都不约而同的采用了壁虎断尾的方法，只带走了门中资质比较好的精锐弟子，让其他不少弟子都蒙在鼓里被牺牲掉了。这里面下手最狠的，据说是黄风谷的一根高层。他们为了让真正的心腹精锐安稳地逃离越国，竟然一连牺牲了两批弟子，这几乎是黄风谷撤离弟子外的所有修士，手段还真是了不得呀。”他虽然说的是漫不经心，可是韩立心里听了以后却猛然一沉，脸色微变呀。不过幸亏别人呐都不敢紧盯着韩立不放，这才没有人注意他的异样神情。丁道友，你说的那黄风谷牺牲了两批弟子，这是怎么回事啊？在下倒是挺感兴趣的。韩立强压住心中的震惊，不动声色地说道：“既然前辈问，晚辈自然如实禀告。 事情啊是这样的，听说那越国的高层一接到前方失利的消息，马上就想出了一个金蝉脱壳的诡计。他们呀，先让门内的一批弟子抢先一步撤离，暗地里呢，却把这个消息泄露给魔道的奸细，说这些弟子就是他们黄风谷的精锐，并带上了大批的灵石、原料等财物，让魔道的追兵完全被吸引住。同时呢，又在门里边留下被蒙在鼓里的另一批弟子，让他们利用大阵和剩下的魔道中人再形成对峙的局面。有了这两批弟子吸引敌人的全部注意力之后，黄风谷的高层才让真正的心腹精锐弟子带着门内上千年的积蓄从相反的方向另行撤退了呀。听说虽然黄风谷安全撤退的人数最少，但他们在六派的撤离中却是走得最轻松的一路，而其他五派虽然将人手集中到一起撤退，但还是陆续被追兵赶上，拼杀了多场啊，有不少财物都落入了魔道的手中。这件事儿啊，因为魔道被耍了一计，所以在越国修仙界已经是广为流传了。好，事情是这样的呀，那群被抛弃的黄风谷弟子还真够笨的呀。这么说来，现在的越国也实在乱的够可以的啊。这句莫名其妙的话给其他四个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他们呢也只能干干的陪笑。好了，几位道友继续聊吧，我去其他地方再转一下。韩立站起来和气地说道：前辈随便，前辈走好。这四个人急忙恭敬地目送韩立离去，他随意的摆摆手就招呼了一声始终站在外面的驱魂人，向其他的石亭走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两个时辰之后，韩立站在山峰的角落里低头思量了起来。他刚才一连和好几伙修士打听了越国修仙界的情况，结果现在的越国只能用一个乱字来形容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如今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下。一是玉器飞行，远远的飞离越国等国家，另外找一处合适的地点接着修炼。二是想办法修复那个古传送阵，直接赌赌运气，看能不能被传送到何处。毕竟这样天价的古传送阵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建在地下，肯定通往了另一处遥远至极的地点。猛一看呐，当然应该选择第一种才稳妥一些，但是韩立只要一细考虑，又觉得此决定同样好不到哪儿去。因为越国东西方向分别是魔道的老巢天罗国和正道盟的丰都国，所以能去的只有往北或向南了。通过元武国向北走，虽然还有十几个中小国家，但明显啊，这些国家的修仙界都抵挡不了魔道或正道盟的进攻，甚至他们中有的国家早就依附了两大势力，成了两方的傀儡，而明争暗斗了好久。否则天罗和丰都两国交界的地方很少，以前还真没有办法形成大规模的火并。这些国家随时都有可能成为魔道和正道盟的战场，韩立当然不能留下。但是他如果冒险穿过几国继续往北走，就到了天南地区的极北之地，就会遇到号称神仙南飞的无边海了。 这个海不但浑浊无比，无边无际，而且很少有鱼类能生存其中。那能活着的几种鱼类呀，都凶猛无比，那厉害呀，不下于高等级的陆地妖兽，就是那结丹期的修士掉到海里边，也是极其危险的事情。若想从海上飞跃，则更是妄想的事情。因为曾经有一位修为到了元婴期的高人，对此海的尽头是什么大为好奇，就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他沿着此海一连飞行了一年多呀，可眼里边看到的竟然还是无尽的海水，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见到过。看到这儿，身上的丹药和零食只剩下一小半，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位高人只好无功而返。否则在没有零食补充的情况下，即使是元婴期的修士也只能被困死在海中啊。韩立呢，他自然不会异想天开的想什么渡海啊，如此一来他就只能往南面想了。而越国的南面穿过紫金国等五六个国家，则是号称九国盟的大小九个国家组成的紧密联盟。这个联盟啊，是在九国修仙界的主导之下才形成的，为的是对付一些强大而疯狂的对手，由木兰族法氏组成的入侵大军。说起木兰族和法氏，就不得不讲到与九国紧邻的木兰大草原和上面生活的木兰族人。这木兰族人呐、和越国元武国的燕族人截然不同，他们是纯粹的游牧民族，不但民风彪悍无比，人人爱舞刀弄枪，并且在木兰草原上组成了成千上万的大小部落。这些个部落大小不一，小的只有数十万人口，那大的则有数千万的部众啊。而这些游牧部落内同样有修仙者的存在呀，只不过这木兰族人呐，人家不叫修士，而尊称为法士。这些法士大体上说和普通的修士没什么区别，境界的划分和基本的功法全都极为的类似，唯一和外面修士不同的是啊，这些法士在结丹之前并不怎么注重这法器和符箓之类的外物，反而一个个的将五行道术修习的是出神入化，甚至呢还结合草原上的一些土生土长的秘术，研究出更厉害更诡异的新法术，从而形成了木兰人自己独特的法，他们称之为灵术。凭借着这些犀利无比的灵术，木兰族的法士甚至可以和同等阶的修士相抗衡。后来啊，随着木兰族的法士越来越多，所需要的灵脉之地和灵石也大量的激增起来，渐渐的这就没有法子满足法士的正常修炼了。毕竟说到底啊，木兰草原是一个修炼资源极其贫乏的地方。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木兰族的法士们就将眼光瞧上了灵气更多资源更丰富的九国，开始频繁地去这些国家抢占灵脉灵矿等大批修仙者视若生命的东西。而那九国的修仙界怎肯将这些资源让与这些他们眼中的野修士啊，一场血腥的斗法争斗彻底爆发了。一开始呢，九国全都是独立抗敌，结果被整合的木兰族联军打得大败，甚至还丢掉了一小半的领土和资源。后来知道对手厉害的九国修仙界，急忙吸取教训，结成了九国盟，并开始频繁使用诡计，还有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终于一点一点的击败了木兰族的法士，夺回了备战的土地。可是您想啊，那刚尝了甜头的木兰族法士们自然不肯就此罢休啊，在以后的岁月里， 他们不停地和九国修仙者纠缠不清，双方的仇恨因为死亡人数的直线上升，那是越结越深啊，从而影响到了世俗的世界，让燕族人和木兰族人成了世仇。如今这木兰族人固然不敢踏进九国范围一步，木兰草原的百里之内同样也绝不会有燕人生存的。说起来，木兰族到底有多少人，这还真没有人知道，因为啊，木兰草原太大了，和九国联盟纠缠不清的木兰族部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木兰草原虽然没有黑魔海那么根本探不到尽头，但是木兰族人世代相传呐，若是从木兰草原的一头游牧到草原的另一头，则需要部落整整度过五个春秋才可以。那另一头呢，则生活着木兰人真正的世敌突兀人。这些同样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却将这巨大的草原称之为天蓝草原，因为他们世代信奉传说中的天蓝兽为守护神。同为游牧民族，并在同一块草原上生活，不需要任何理由，这两个民族啊，就自然而然的成了你死我活的关系。为此，这两个族类的战士和修仙者们，那不知道厮杀了多少世代呀。反正，双方是每隔百年，肯定就会在草原的正中间展开大会战，以千万而论的凡人战士在地面上厮杀，而成千上万的修仙者们则跑到天上打起来了。当然了，最终决定胜利的还是天上的战斗。这一切含义是从各种典籍和传闻中得知的，而据说在木兰草原的另一头，则有一个庞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帝国，听说整个天南地区加起来尚还不足对方的十分之一大。这种传闻呐，韩立听了反正是难以置信，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一个比整个天南地区还要大十倍的国家，那到底该有多大呀？当然了，这些和韩立现在的计划毫无关系，只是他脑中不由自主地涌出来的杂念而已。当他排除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之后，经过思量，还是认为六派撤离后不会在附近的国家停留的，一定会转道前往九国联盟。毕竟以九国修仙界和木兰族的法式，数年一小仗，十年一大仗的情况，肯定对六派这一大助力是极其欢迎的。当然，具体情况在九国哪个国家落脚和得到什么样的灵脉之地，这还要看六派的本事了。如此看来，除非重归黄风谷门下继续当个炮灰，否则天南地区的南面肯定也不能去了。这些问题他虽然早就有了清楚的认识，但现在再想一遍，那还是头疼的厉害呀。看来只有啊，先把这古传送阵修复一下，那若真的修好了呢，再考虑是不是真的要传走，顶多去的地方若是不满意，再传回来不就完了吗？当然一点风险肯定要冒了。心中拿定了主意，韩立就不声不响地飞离了山峰。后来那些和韩立交谈过的炼气期修士，在白池聚会开始的时候，反而看不到韩立这位前辈高人，心里都不由得大感奇怪。韩立先去了天星宗访视一趟，将修补古传送阵的各种材料按清单购齐，然后呢，才就直奔越国飞去。这一次啊，韩立并没有直接原路进入越国，而是兜了一个大圈子，从云武国和越国非常偏僻的交界处偷偷的潜入。 如今的越国，那可是魔道的天下，韩立可不想刚进入险地就被人家一路的追杀呀。韩立不知道，因为他的这份小心又让他无意中躲过了一场危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92回。